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救人是神圣的事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6日。现将一年来自己如何做大法弟子三件事的部分经历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共勉。我曾因在农村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五年，回来后亲朋好友都劝我，好就在家里练，千万别再出去讲了。可我是大法弟子，得听师尊的话，于是我就高密度学法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，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你的修炼就等于零，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，是身负重大使命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又说，众生都等着得救，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，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，你们不去救他，他们就没有希望。师尊的法启悟着我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承担的历史使命和肩负的重大责任。三件事不但都要做，而且要做好。于是去年5月22日开始，我就到早市上去给民众讲真相救人。那天劝退了5个人，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一座高山顶上打坐，周围云雾缭绕，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，从此我更加抓紧时间救度众生。第一部分，三件事同时做好。我们要做的三件事都很重要，既要学好法，又要多救众生，多发正念。当然，练功也不能忽视。时间从哪里来？我就尽量压缩睡眠和吃饭时间，做一次饭是吃2天的量，一天吃2顿饭，不做费事的菜，很少做面食。我自己在家从来不放桌子，就是站在碗柜前吃饱就算了。早晨不到5点开始上早市讲真相，6点前回来发正念，6点半发完正念再去早市讲真相。我家离早市很近，5分钟就到，等早市散了我再回家。吃完饭有时学一讲法就出去讲真相，晚上回来再学一讲到2讲，晚上6点前赶到家，发完正念，吃完饭，或看师尊经文，或看明慧周刊，或出去发资料，看情况决定，然后睡下，醒来后就练功，5套功法练完。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因此我就延长了练功时间，缩短了睡眠时间，效果很好。有一次睡多了些，练功时间就不够用了。当时我想，反正我盘腿也不疼了，没时间就不练进功了。那天就没练进功。等到第二天练功的时候，我打开播放器，按第1套功法的箭时，发出的声音是第5套功法。按上一曲，按哪个键都是第5套功法。开始我以为播放器坏了，仔细一想，不是， 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所有剑都发出一个声音，是我哪儿不对了？我一下想起昨天没练第五套功法，错不在没时间不练，是我想法不对，因为盘腿不疼了，没时间就不练了。好像这么神圣的功法是为了练盘腿的。我立即向师尊认错，请求师尊原谅，回头再按播放器，一切正常。第二部分，坚持不懈地讲真相。从早上5点钟左右一走出家门，我就抓紧每一分钟救人，同路的就边走边讲，反方向的我就调转方向边走边讲，买东西多的我就帮他拿一拿送到家，这样对方一般都能顺利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有时我把用过的干净的塑料袋攒起来送给农村卖菜的人，他们很高兴，讲真相劝三退也容易接受。遇到年轻人就先给他们破网软件，然后再讲三退。有一个卖菜的老头是协党党员，非常固执，给他讲了几次真相他也不退，他每天收摊很晚，我每天回来的也很晚，周围没啥人的时候我就继续给他讲真相，先后给他讲了3次，从中共的三反五反历次运动一直讲到大瘟疫三退保命，他就是不吱声，问他退不退他还是摇头。有一天我又一次来到他的摊位前，没等我开口，他说，这有几个茄子，你买了吧。我说，行，按他要的价格付了钱。我说，退不退呀？他笑着说，退。于是我给他起了化名，退了党团队。就这样，我每天2次去早市，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讲，不停地讲，能救下一个是一个，尽量不落下有缘人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区去讲真相，看到有一家门口坐着4个老太太在唠嗑，我就过去给他们讲真相，讲贵州藏字石，讲天要灭共产党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法轮功是最高佛法，在救人。其中有3个人很接受真相，都退了并接受了真相护身符。有一个是基督徒，不接受真相。我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退出中共的组织吗？是因为他坏事做绝，迫害法轮大法，老天要灭他，你不退就受他的牵连，因为你入过他的组织，宣过誓，有他打上的受的印记，你退出来，神就帮你抹除这个印记，你就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了。神淘汰共产党的时候，自然与你也没有关系了，那你不就平安了吗？他还是犹豫。我说，你是信神的，还宣誓为无神论的中共贡献终生，天上的神咋看你？他这才想了想说，那给我退了吧，我入过团。我给他起了个化名，退了。我告诉他心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旦有危难时，诚心敬念这9字真言，会逢凶化吉。他点点头。当我又一次来到这个小区的时候，有一个听明白真相的老太太一下子拽住我的胳膊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他从兜里掏出护身符，这不是你给我的吗？我一下想起来了，是上次那4个老太太之一。说着他就给我背护身符上面的那首小诗。我说，你都背下来了？他说，我可愿意念了，再给我2个吧，儿子女儿都想要。我给他2个护身符，2本真相小册子。他高兴地走了，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 我更加感到救人使命的伟大。一次，在一条马路上遇到了老两口，大爷是中学退休老师，协党党员，大娘没上班，身体有病。半年多的时间里，我共遇到过他们四次。第一次给他们讲真相，讲共产党有多邪恶，老天要淘汰他，法轮功有多好，在救人。大爷说，共产党坏他承认，但不相信老天会淘汰中共，不信神佛，更不信法轮功。我给他讲了有半个小时，最后他说了一句，你也太痴迷了。第二次遇到他们时，我刚想说话，老两口就躲，我只是打个招呼，没讲成。第三次遇到时，是在一条环路，是大爷一个人，我给他藏字时揭秘真相三退问答小册子。我说，你认为我痴迷，你看这100多个国家的人都痴迷吗？书上写的比我说的系统，你好好看看吧。我们都知道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他把书接过去了。隔了大约2个多月，我又碰上他了。这回我满怀信心地问他，看完小册子明白了吧？他笑了，不瞒你说，我没看。我问，小册子呢？他说，扔垃圾桶里了。我很郑重地对他说，你不看可以，不要也没关系，可你接过去扔了就不应该了。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少心血印刷这些小册子吗？他一看我很认真，很严肃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我当时想看，回家一想，不行，我有42年的党龄了，我哪能背叛呢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中共恶党在骗你，他在骗全国人民。他不解地说，他骗我干啥？给他做陪葬啊，让全国人民给他做陪葬。我说，我给他详细分析了天安门自焚的疑点后说，对法轮功，中共恶党一直造假污蔑，他在欺骗全国全世界人民，他坏事做尽，上天要灭他，我们不能给他做陪葬，退出他的组织是保自己的平安，这不是背叛。他不吱声了，看来脑子里在犹豫着。我又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你说对吗？他说，嗯，也有道理。我说，那你就把党团队都退了吧，我帮你起个化名。他说，用真名吧。我说，那更好啊，想不到你这么有胆量。他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第三部分，到家乡集市讲真相。为了更多的救人，我就扩大范围讲真相，有时到农村讲，有时到周边集市上去讲。一次，我准备回老家集市上去讲真相。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在老家市场大门口有一群魔对我龇牙咧嘴地说，你来了，我们正等你呢。我没在意，接着睡。又梦见一群魔在距老家市场大门口1里地的地方，我必经的一个路口，冲我手无足蹈地高喊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等你多时了。醒后我想，这么多魔要害我，暂时先别去了，还是在家附近讲吧。由于正念不足，当时那个集我没有去。在学法中，我加强了正念。家乡市场大，农村同修又少，魔吓唬我，不让我去，说明我更应该去。我走的是师尊安排的路，师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师尊让我救人我就去救人。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不管他。 师尊在《致日本法会经文》中说，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，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。等到家乡下一个集，早上我发完正念，求师尊加持，我带着护身符、小册子等救人的东西，骑着自行车就上路了，一路上发着正念，来到了市场，心里想着师尊弘吟大觉中的法，两脚踏千磨去救众生，半天下来劝退了25人，有一个明白真相的世人从我包里拿走几本真相资料，说我帮你发，回家路上又劝退了4个人，一天下来啥事没有。其实之前的梦都是邪恶干扰的假象，得救的众生谢声不绝，我告诉他们，谢我师尊吧，是我师尊在救人，我只是传个福音。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再苦再累也乐在其中。后来我经常去家乡集市，和当地同修也联系上了，我们一同走向市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第四部分，修好自己多救人。师尊在《致法国法会经文》中说，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做好救度众生的事。在讲真相过程中，我努力修好自己，尽量做到遇到问题不强调、不争辩，遇到委屈不解释，明明白白吃亏。从买菜开始，买菜时尽可能不挑拣、不讲价。一次在早市上，我给一个坐在三轮车上的老爷子讲三退，从大瘟疫开始讲起，老天要淘汰人，主要是淘汰共产党，讲了共产党历次运动不干好事，坑害百姓，老爷子很认可，退了队。老太太在地下摆着韭菜卖，就剩一把，要1元钱。来一个中年妇女，要买一半，老太太要给她拿一半，那个女的不让，要自己拿，一绺一绺的往外挑好的。挑到一半的时候，老太太说，行了，剩下的都是不好的了。那个妇女还挑，一直挑了1/3，给了5毛钱。老太太说，就剩这点烂韭菜，我卖谁呀？那个妇女瞅了我一眼，说，卖他，说完就走了。老太太瞅了我一眼，没好意思直接说卖我，问了我一句，你要吗？我说，行，装上吧。我想，修炼人不就是明明白白吃亏吗？我给他1元钱，老太太摸了半天，也找不出5毛钱。我说，算了，没有就别找了。老太太就不找了，老爷子急了，快点找。老太太找出5毛钱给了我，老太太说明天卖菜一定给我补上。补啥？我本来也不缺菜，我买完了你好早点回家，多点少点能咋的。老太太说，都像你这样多好。我给老太太讲真相，她特别接受，爽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。有一次，我从一个老头那里买西红柿，全称了，差2角不到2元，我给他2元钱，他要添把香菜，我说，算了，缺点就缺点吧。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本来就是挑剩下的，还缺点。我说，没事，不差那点儿。他要给我拿袋装，我说，我这有袋儿。 我从包里拿出自备的塑料袋，又把多余的几个塑料袋给了他。他高兴地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，竟为别人着想。我笑了，这多大个事儿呀。他说，事不在大小，你人好。我又笑了，你说我人好，我就告诉一件好事吧。啥好事？我告诉他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现在在救度世人。于是我给他讲了贵州藏字石，讲了共产党坏事干尽，老天要淘汰他，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，最后讲了保命秘诀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，劝他三退。他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，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，又给了他几本真相小册子，让他看完传给亲朋好友，把自己听到的告诉别人，让他们都得救。他都点头答应。旁边有一个人也跟着听，我也给他劝退了，也给了他护身符和真相小册子，告诉他看完传给别人。我刚想走，那个卖西红柿的人喊住我说，你是好人，求你件事，刚才我这旁边的把秤落这儿了，我家离这远，明天还不一定来，你今天保管一下，明天给他送过来，行不行？他在这卖葱，你拿秤从这一走，他就能认出，别人我还信不着呢。我说，行，我拿秤刚想走，那个丢秤的人开车回来找了，那个卖西红柿的人指着我说，这是个好人，我让他给你保管呢，明早上送来。那个丢秤的人谢过我们之后就要走，我说，等一下，大家都是好人，我告诉你一件好事。于是我把他和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劝退了，他俩高兴地退出了团队。我说，你看，这不是因祸得福吗？你不是来找秤的，你是来得救的。他大笑，我们几个人都跟着笑起来。得救的生命就是很阳光。第五部分，得救世人的感恩。一天早上，我看到一个50多岁的女子在卖菜，我走到她跟前问她，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她立即给我双手合十行大礼。我忙扶住她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她拿出真相护身符说，你咋忘了呢？在立交桥底下。他一说地点，我一下子想起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他得到护身符后不久，被一辆小轿车撞了，他的自行车压在自己身上，车圈都压扁了，不能骑了，可人一点事都没有。他说，我也没跟车主讲条件，他主动给了我100元钱，让我修车，晚上又到我家来看我。我想，这不是护身符保护了我吗？真要好好谢谢你呀。说完就要给我青菜，又要给我花生米。我婉言谢绝了，告诉他，你不要谢我，你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。在一条路上，与一个大二女学生相遇，我给她讲老天要灭中共的真相后，又告诉她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神力，念动可除瘟疫。他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，我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和破网软件。他说，我记住9字真言了。临走时，他嘱咐我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双手合十，向我行了90度的礼。我告诉他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。他点点头，走了10几米，又回过头来，双手合十行个大礼。走出几步，又回头双手合十行礼。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。大法弟子救人是多神圣的事啊！ 有位男士50多岁，以前互有耳闻，但并不熟悉。在市场里给他讲真相时，我还不知道是他。他认出了我，但并没有挑明，只是让我注意安全。之后的一天，他在早市买菜，主动和我说话。这回我认出他来了，我又给他仔细地讲了很多真相，法轮大法在国际上红传的盛况。他跟我要真相资料，我给了他几本真相小册子，又给了他一个真相 U 盘。他看后彻底明白了。再次遇到他时，他要我的电话号码，说以后要什么真相资料时方便联系。他把我的电话号码注的名字叫做王姐正义，注完让我看。我知道这是他对法轮大法的认可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，王姐，你在那儿讲三退，我在这儿看着，一旦有找你麻烦的，我就去拉架，告诉他别为难老太太。王姐，你就大胆地讲吧，我保护你。我说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用担心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什么都不怕。我笑了，他也笑了。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的体会是，就像云游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云游是相当苦的，在社会中走，要饭吃，遇到各种人，讥笑他，辱骂他，欺侮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。实际上，这也是个修心去职的好机会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受带动。就是一个心思的讲真相，就是人。在讲真相中，去掉了自己的好多人心，比如爱面子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急躁心等。除了面对面讲真相之外，为了更多的救人，我还在小区的整个楼群发放真相资料，隔一段时间再发放一次，贴真相粘贴，发破网软件，制作和用真相币。这一年来，我共劝退近3000人。我的最深的体会，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一切都是师尊在做。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修炼是根本，救人是我们的责任，这两者都得做好。第六部分，大法神奇不断显现。虽然我做的具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可师尊却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大法神奇不断显现。有一次，我在广场门口给一对老夫妻讲真相，老两口都很接受，都三退了，但给护身符的时候，老太太不敢要，说怕别人看见。老头问放哪儿，我说放衣兜里就行。老头接过去说，这怕啥，就放在上衣兜里，然后到旁边溜达去了。我和老太太继续讲真相。一会儿老头回来了，问我，这东西真灵啊，不灵给你干啥？他看我没明白，着急地跟老太太说，你看我耳鸣多长时间了，吃多少药啊，也没好，可刚才就好了。又问我，这是真的是假的？我笑了，你耳鸣我也不知道啊，你好没好我也不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他一跺脚，好了，真好了，耳朵里清清楚楚的。他高兴得无法形容，再三谢我。我告诉他，谢我师尊吧，是我师尊在救你。还有一对在路边等车的40多岁的夫妻，我给他们讲完真相，他们都答应三退了。那个男的突然说， 我的脑袋怎么突然清楚了？他跟我解释，之前正好想到医院去检查，本来后脑很堵，刷一下就清楚了。他们两口子很高兴，谢过师尊和我之后，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。我告诉他们，把受益的情况告诉身边人，让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三退得救。他们笑着点头答应。这样的事情还有，在此我仅举一例，足以证实大法的神奇。有一次我到县城讲真相回来，下午五点多钟，天阴得很沉，我骑着自行车，黑云就在我头顶翻滚，雨眼看就要下起来。我想没事，要下也得我到家下，我加快速度骑着飞车，刚到家门口，雨就像憋不住了似的，哗哗地下起来。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。在今后助师正法的路上，我要走得更坚定、更踏实，守住修炼人的心性，保持修炼人的状态，坚如磐石，不被世间任何乱象带动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跟随师父回家。叩拜师恩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还差一难，正念前行。作者：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6号。我是一名80后，我上高中时出了一次车祸，没想到因祸得福，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不但车祸造成的伤痛神奇般的快速痊愈，而且原本体弱多病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健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。可是我得法不久，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发生了。由于怕心，我渐渐远离了大法，在红尘中迷失着。师父始终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直在看护点化着我，并安排同修帮助我重新走回了大法修炼。第一部分，在清除邪恶展板中去怕心。一天我来到同修家去学法，同修家人告诉我，他最近散步时发现他家附近的一个宣传栏上写有污蔑大法的话。学法结束后，我按他说的方位去找，果然发现了。展板很大，约有2米长、1米半宽，被锁在玻璃橱窗里，四周是结实粗壮的不锈钢支架。宣传栏正对大马路，前面还有一个大广场，每天来锻炼休闲的人络绎不绝。不远处立着一个摄像头，正对着宣传栏。我一看不禁产生了畏难情绪，心里就打了退堂鼓，还是让其他同修去清除吧，我可没这个本事。谁知过了几天，爸爸出去晨练回来，突然对我大发雷霆：你以后别再练法轮功了，你没看见外面宣传栏上都说了什么吗？我一问才知道，原来爸爸也看到那个邪恶展板了。我挺惊讶，爸爸平时晨练不从那个宣传栏走过的，今天怎么会改变路线了？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我一下子悟到，这是师父借我爸爸的嘴在点化我呀。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 怎么能听任这个邪恶展板散发毒素毒害众生呢？这不是不负责任吗？而且既然这件事让我知道，就是应该我去清除掉它，我又怎么能因为自己的怕心而把危险推给别的同修呢？悟道就叫做道，事不宜迟，展板多存在一天就会毁掉更多的众生。当晚我就带了一堆工具出发了，我骑在自行车上，感到上下牙在打架，手脚也不停地发颤，我知道这是怕心在作怪。于是我就开始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我反复的背，反复的背，突突直跳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，感到怕的物质被师父拿掉了一些。正背着，突然一辆逆向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像失了控一样朝我飞驰而来，眼看就要撞上我了，我吓得大叫一声，闭上了眼睛。我听见一声巨响，等我睁开眼一看，电动自行车连人带车倒在离我不远处，而我自己啥事也没有。我一下子没悟到怎么回事，惊魂未定，怕心一下子又起来了。今天是不是不应该去呀？还是回去学学法，心态稳定了再去吧。但又一想，不行，已经拖了这么久了，不能再拖了，今天无论如何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于是我就继续往前骑，这下手脚也不抖了，怕的物质又被师父拿掉了一些。我后来悟到，邪恶想用车祸的形式阻挡我，而师父把磨难给我化解了。我很快来到宣传栏边，为了避开摄像头和行人，我绕到了宣传栏的后面。宣传栏一共有三个，邪恶展板是中间的那个。我走到中间，用手摸一摸宣传栏的下面，发现有一个锁扣，但是没有上锁。我把锁扣打开，用手往前一推，竟然把玻璃橱窗给推开了。另一只手往里一摸，就摸到了展板下面的边缘，往下一拉，展板整个从玻璃橱窗里给拉了下来，一切顺利，如有神助。展板太大了，拿着太招眼，我赶紧拖着展板躲进宣传栏边上的绿化带。展板是用泡沫塑料做成的，上面贴了一层打印好的塑料布，我把塑料布撕下来叠成一摞塞进包里，一想泡沫塑料也不能留着，否则天亮被人发现就糟了。还好泡沫塑料不是很厚，用力一弯就断开了，只是声音比较响。真是有师父保护，平时这里车水马龙的，今天竟然没几个人。虽然我发出的声音很响，可过往的人并没有注意到。泡沫塑料断成几块后，也被我塞进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大旅行包里。回家时又犯了难，我这大包小包的，被爸爸看到问起来怎么回答呢？我硬着头皮开了门，一看爸爸已经睡着了，正打呼噜呢。平时这个时候他是不会睡觉的，真是感谢师父啊。我拎着包迅速走进我的房间，关上门后坐下来就大口喘着粗气。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，真是比惊险片还要惊险呢。等心里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后，我把包里的塑料布拿出来，准备彻底销毁掉。谁知当我展开一看，不禁傻了眼，我眼前的这个展板不是我那天看到的那张邪恶展板。怎么回事呢？我努力回想，突然想到了，这个玻璃橱窗内放的不止一张展板，以前的旧展板也在里面，没有拿掉，肯定是我慌乱当中拿错了。 哎，刚才的我还像一个胜利凯旋的将军，这一下变成了一只泄了气的皮球，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。怎么办？难道还得再去一次？心里真是一千个不愿，一万个抗拒。这时突然想起《西游记》里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，历经万难拿到经书，满心欢喜地回去时，没想到一阵风过，经书被吹飞，才发现经书竟全是白纸。回转换回有字经书后，又不小心惹怒了海龟，被扔到了河里。其实在另外空间里看，真实的原因是九九八十一难，还差一难，还需要他们继续修炼提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他根基好，达到了一定的层次，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。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？往上修还早去了，你得继续提高自己，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，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。再提高，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。我悟道，这次拿错展板，应该是自己的心性还没有达到标准，师父要借这个机会再考验我一下，让我继续提高心性。想到这儿，心里的沮丧和畏难一扫而光，立即动手准备再去一次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这一次我做了更周密的安排和准备。这天正好下大雨，我心想，这真是天赐良机，就今晚动手。因为下大雨，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按照上一次的程序，顺利取下了展板，确认无误后，对折几下，塞进了旅行袋。我迅速拿着旅行袋，到了附近一位同修的车库里，事先已跟他讲好了。我用剪刀把打印的那面塑料布撕下剪烂，无灭大法的那部分被剪的时候，塑料布发出吱吱的怪叫声。我对他发正念，灭尽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。虽然我全身被雨淋得湿透，但一点也不觉得冷，全身暖烘烘的，像有火炉在烤一般。整个过程中，我心态平稳祥和，没有了前一次的紧张慌乱。第二部分，在参与整体协调中修取面子心。几年前，我弟协调人被中共绑架，后被非法判刑三年，于是我弟整体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，资料点的资料没人拿，堆积如山，大多数同修看不到明慧周刊，拿不到真相资料救人。因为当时我是负责技术的，所以除了协调人外，只有我知道资料点在哪里。从此我便承担起整体协调的重任。做了协调工作以后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协调人还真不好当，辛苦劳累就不说了，最主要是经常要受气。因为我要上班，还要负责资料点的技术，已经够忙的了，现在又加上协调这些琐碎繁杂的事情，所以更是忙得晕头转向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经常是买个包子边走边吃。有时超过约定送资料的时间了，有同修就不高兴，怪我迟到浪费他的时间。有时忘带同修要的东西了，同修立即撂下脸来对我发脾气，说我耽误他的事，我连忙赔礼道歉，再找时间给他专门送过去。有一次去假同修家学法，因我放假调休，所以前一次学法时就通知大家，这次集体学法的时间临时改了一下。谁知我一进门，假同修当着很多同修的面劈头盖脸地数落我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改时间，就我不知道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我明明都通知了呀，干嘛这样冤枉我？太让我下不来台了。 看到同修甲情绪激动，脸胀得通红的样子，我不知怎的，也一股无名火上来了，对着他大声争辩：“我说了呀，明明告诉你了。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乙同修赶紧过来拉了我，轻轻在我耳边背了一句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：“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”我立即明白过来了，对贾同修说：“阿姨，对不起了。”贾同修一听我道歉了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，一场争论就此停息。学完法后，贾同修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，说他想起来了，我确实跟他说过了，是他忘记了，错怪我了。我说没什么，心里想，谢谢你帮助我提高心性。从小到大，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，老师喜欢，同学羡慕，可以说我是在掌声与鲜花中长大的。这些事情养成了我爱听夸奖、赞扬话的极强的面子心、虚荣心。可是自从做了协调工作后，常常被同修指责、埋怨，甚至冤枉、排斥，心里非常消沉、失落、伤心、难过，好多次都想甩手不干了。通过学法，我慢慢学会了用修炼人的标准来看问题，把吃苦受累看成是好事，是修炼攀登的阶梯。特别是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，有学员问师父被别的同修当成特务的问题，师父解答的那一段长长的讲法打开了我的心胸和视野，很少再对同修的态度斤斤计较了。我争取做到同修说我什么我都不动心，有则改，无则注意，我的对错不重要，心性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。第三部分，在帮助过关同修中去私心。我弟有一位家住偏远乡村的丙同修，平时经常会进城参加集体学法，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来，后来才知道他在过病夜关。在常人看来，他非常严重，肺癌转骨癌，且癌细胞已扩散全身。家里儿女把他送进了医院，但医生对他束手无策，不给治疗，让回家等死。家人把墓地等后事都准备好了。我趁十月初放长假，几经辗转来到丙同修家看望他。只见丙同修骨瘦如柴，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，女儿喂他吃东西，没吃几口他就吃不进去了。我在丙同修耳边问他：“你还记得九字真言吗？”同修点点头，轻轻地说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我说：“对，你就在心里默默地念，师父会管你的。”同修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这个样子，师父还会管我吗？”我肯定地说：“当然了，师父是来度我们的，只要你信师信法，师父一定会管你的。你就在心里念着九字真言，我明天来陪你学法。”同修的眼里有了一丝神采，点了点头。同修家住得很偏远，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，而且不是直达，下车后还得转乘一辆马自达车。由于是私营的，要价挺高，但我想常人都要救，更何况是同修呢。第二天赶到丙同修家，他已经比昨天精神多了。我说：“我们先发正念吧。”同修让女儿将被子枕头靠在背后，半坐半躺着发正念。我边发正念边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救救丙同修。发完正念，丙同修可以自己坐着了，我们一起学转法轮。丙同修读了论语之后就读不动了，我就读， 让他听。读了半讲，大概20页左右，他的女儿进来了，不放心丙同修坐这么长时间，想让他妈妈休息，我们的学法就暂停了。第三天，我继续去，丙同修精神和气色好多了，可以吃很多东西，身上的疼痛也缓解了很多。以前一天要打2支杜冷丁才能睡觉，现在减少到1针。这一次学法，他把转法轮第一讲读完了。第四天，丙同修可以下床活动了，我们一起读完了第二讲法。第五天，我有事委托另一位同修去。同修去了之后回来跟我说，丙同修不是挺好的吗？哪里有症状啊？短短的几天，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，丙同修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而在帮助他的过程中，我的心性也在提高着。从丙同修的变化中，我真正感受到，当我们真的无私为他时，当我们真的信师信法时，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。修炼路上，师父的看护无微不至，无处不在，篇幅所限，不能一一赘述。弟子唯有用最虔诚恭敬之心，尽最大努力做好3件事，才能报答师父宏大慈悲的救度之恩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